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圣言，来到你面前，再次要停心聆听你的教导。求天父你亲自向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心里面说话，求圣灵你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明白你的真理。也求神你高抹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洁净他，让他能够在你的里面靠着你的能力，将你的话语能够讲得明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远离永不得赦免的罪。那这个题目听起来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特别，主耶稣不是可以赦免一切的罪吗？他救恩的能力可以覆盖一切的罪，那为什么还会有一种的罪叫做永不得赦免呢？那这句话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是清楚的记录在福音书的里面。那刚才我们读过的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可能还有一样你会觉得更特别的，因为这句话永不得赦免的这句话不是对着非信徒讲的，那些还没有蒙拣选的人，他们根本谈不上赦免或者不赦免，因为他们根本都没有得救。所以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个罪有多严重多轻，和赦免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讲到这个赦免，是指蒙恩的人，已经蒙了神的恩典拣选的人，他们如果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就不得赦免。那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要仔细的去思考，要明白的。我们信主蒙恩得救是绝对的，上帝的恩典绝对可以覆盖我们信主以前所有的罪，无论我们的罪犯多大，他都可以赦免。但是很显然，不意味着我们信主以后就可以随意犯罪，不意味着我们信主以后就担保一定会得救，和我们犯什么罪没有关系。那对于那些不肯悔改的，仍然贪爱世俗的，到一个地步他会落在不被赦免的里面。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福音派教会可能很多的信徒并不清楚的，他需要清楚。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到第十五章啊，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这里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圣经说有一种罪是至于死的，那那种罪你替他祈求，在上帝面前也不得赦免。那哪些罪是这样的罪呢？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写了十五条的罪，这十五样如果我们 commit，或者说一直活在这十五样的罪的里面，你活的状态是这个状态，那必不能进神的国，是没有办法得到赦免的。那这种的情况在信仰的里面，如果这些的罪你有一天你真的脱离了，你靠着主的能力脱离了这些保罗的十五样的罪，也仍然是可以得救的。你没有活在那个里面，仍然可以得救的。作为信主的人，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在罪的当中，我们会靠着主去胜过他。换句话说，就算是同性恋，他信了主以后，神的能力改变他，他脱离了同性恋，他一样是可以得救的，没有问题。但主耶稣在这里面提到一种的罪是永不得赦免的。那这个永不得赦免是讲到亵渎圣灵会永不得赦免。那这种永不得赦免和刚才我读的经文的里面列出那种的罪的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呢？ 那什么叫做永不得赦免的罪？什么是可以在那个里面到一个地步连赦免都没有可能呢？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信徒你必须要明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你整个信仰的过程的当中，在你信主过程的里面，你要明白耶稣讲的这个永不得赦免的罪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明白以后才能够让我们能够脱离那样的罪，才能够让我们在得救的路上能够稳稳的跟随主。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教会，我不知道你信仰的经历是如何哈，你信主多少年，你在什么教会里面接受牧养，可能你可能未必能够听到有人讲过什么叫做永不得赦免的罪。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信息在你信仰的里面啊？有人听过的哈。那这个永不得赦免的罪，一个信徒来说重要到这个地步，如果你没有听过，如果你不明白，那对你的影响非常的大。也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罪并没有讲清楚，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信徒甚至牧师是一团糊涂账，是活在一个糊涂的里面。怎么叫做糊涂呢？有些的信徒他陷在罪的里面，活在他爱世界的里面，他还在等着上天堂。有一些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甚至做牧师的，他任意而行，他在地上是求人的荣耀，他还等着天上得大冠冕。有些的教会已经是世俗化的，陷入一个混乱的这个局面，他浑然不知，还在号称我们这是属神的教会。那这些都是因为在罪的上面认识不清楚，没有真正明白所产生的那个结果。那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教会，每个人都要明白的。耶稣讲的什么叫做必不得赦免的罪，永不得赦免的罪。那刚才我们在读的经文的里面，马太福音12章的22到24节，那这段里面呢，他讲了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又瞎又哑，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医治他，哑巴能够说话，又看见，众人都惊奇。然后在后面有反应，会这些的民众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那法利赛人他说，这个人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的。那法利赛人的这个反应就使他们陷到不至于赦免罪的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这句话是因为私欲的缘故，故意混乱神的作为。那这是一样，不得赦免的罪是被私欲驱动，他故意的去混乱神的作为。后面25到30节，那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以后呢，就和他们说，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家一城自相纷争站立不住，撒旦是不会赶走撒旦。那法利赛人他们属他们的人，他们的弟子属他们的也赶鬼，那他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你们靠什么？那在这个里面耶稣点出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故意扭曲那个事实。那这样的一个罪，因为私欲的缘故，他不但是故意混乱神的作为，他也故意扭曲事实，扭曲真理。那这样的人会陷在不被赦免的罪的里面。后面31到32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的一切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耶稣总结法利赛人那些的作为，从前面第一样他故意混乱神的作为，从第二样他故意扭曲真理，耶稣说这些人是亵渎圣灵的。那如果他是这样的亵渎圣灵的，他的罪今世和来世总不得赦免。这个是总结。那我要从这个经文的里面跟大家慢慢的讲，要了解那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讲， 为什么这个罪对人会产生这样一个影响。那这段经文记录在马太福音的里面，那主教导在十二章之前已经很有果效了，他教导福音的真理，行很多的神迹奇事，神呢也借着耶稣基督所有的作为展现出了神的怜悯，都有印证他是从神来的，是所预言的那位救主。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很多的犹太百姓开始相信耶稣，开始跟随他，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了。但同时耶稣就得罪了一批人，是哪一批人呢？是当时犹太的宗教领袖，是那些法利赛人。因为耶稣所讲的和他们讲的不一样，耶稣和他们讲的不但不一样，耶稣还责备那些的宗教领袖，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是故意抵挡神的道，他们故意漠视耶稣所行的作为。那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反应的里面就产生了对耶稣的抵挡，那这个抵挡就开始故意的来混淆神的作为，故意的来扭曲真理。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传道，住在旷野，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宣讲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的审判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法利赛人说什么呢？说他是被鬼附的，因为他不正常。一个人住在旷野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的衣服，这个是被鬼附的。好，然后耶稣他在地上传道，他和施洗约翰不一样，他去接近那些的罪人，他去把怜悯给他们，然后那些罪人悔改，耶稣就接纳他们，和他们一起吃饭，教导他们福音的真理。他和施洗约翰的行为不同，似乎好像另外一面。那如果施洗约翰是被鬼附的，是不对的，那耶稣他怎么评价呢？那法利赛人说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这些人他怎么都可以诋毁人的，他无论看见什么样的情况，这两样情况在人看起来好像相反的，他们同样都可以诋毁他们。那这个是陷到不被赦免的罪的里面非常重要一个罪的根基，叫做私欲。法利赛人、文士和那些的祭司长，他们在面对信仰的时候，他们那个根基是被私欲驱动的。当一个人你面对神，你开始信主了，在我们所有的里面的动机，那个驱动力如果仍然是不信的时候那种的私欲驱动，就会把我们推到那个不被赦免的罪的里面。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人的私欲在破坏人的信仰的上面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根。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讲到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对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不能够脱离私欲对我们的驱动，我们就仍然活在罪的里面。尽管主的恩典临到我们，尽管让我们有机会受洗归到他的名下，但如果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不是单纯的，不是全然的向着主的，不是被主洁净的，仍然被私欲驱动，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七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这个翻译不太对哈。他说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私欲引诱，不是哈，这个中文的翻译不准确，不是妇女啊，是那些牢笼那些无知妇女的，他们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这是最近经文，以后有机会会讲。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会有蛮大的错误啊。那段经文不是那些妇女被私欲担负罪恶，是那些引诱那些无知妇女的， 他们被私欲驱动，然后呢他们去诱惑那些无知的，然后他自己又常常的学习，但是他从来不明白真正的真理。那这样的人在圣经的里面讲到叫假教师，有一批的假教师，他们学了很多的知识，那也回到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但是他们常常学习，常常背圣经，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这些人会产生对别人的影响，他会误导百姓，他会抵挡神，因为他有这个能力。那经文的里面我们来看，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呢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那这是一个事件，在当时耶稣的时候发生的。那个当下是什么时候呢？是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做了很多教导，法利赛人要杀他，那耶稣要离开。那他要离开呢，有很多百姓跟随他，带了很多生病的被鬼附的，然后耶稣呢就治好他们。那有一个人是这种情况来了，耶稣也治好了他。那这个人的情况非常特殊，这个人的病情是非常特殊的。那他有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被鬼附，一个是又瞎眼又哑巴。那对于一个人，他落在病的里面，可能这个是最可怕的一种的光景。一个人瞎已经很可怕了，然后再加上哑巴不能讲话更可怕，然后再加上鬼附在里面，那是可怕之上的更加的可怕。在格拉森赶鬼的时候，那个人还会讲话，被鬼附，力大无穷，铁链可以咬断，可以用石头砍自己。那这个人又瞎又哑，然后鬼在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光景。那这种的可能可怕的光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医治就能够解决的。那现代医学，你想让一个瞎眼看见很难，让一个哑巴说话，任何一样都很难，你再加上赶鬼是不可能的。那耶稣全然的医治，那这个全然的医治呢，众人对耶稣的医治产生一个反应，后面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那这个众人的反应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看见一个大的神迹会有惊讶的反应，每个人都会啊。现在如果有这么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又瞎又哑又被鬼附，然后我们祷告以后他立刻说话，眼睛看见，鬼也出去了，我们大家哇很惊讶，很大的事情会发生，每个人都很惊讶。那当时犹太人也很惊讶，这个反应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后面那个反应产生出来的那个推论，那个推论是什么呢？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句话重要，为什么这句话重要呢？犹太人他从耶稣的医治的里面反映出耶稣的身份，他们知道上帝是全能的，知道上帝医治赶鬼是易如反掌的事情，然后呢当耶稣来行这个医治以后，他们立刻反映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个救主基督。当救主基督来的时候，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被压制的得自由，被捆绑的得释放。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反应，那些民众的反应，看见耶稣的作为，听到耶稣的教导，他们的反应是直接反映到，这个不就是大卫的子孙吗？这个不就是预言的那位基督吗？这是他们的反应。然后大家要了解，这个反应，那个口气，是一个疑问性的推论，不是一个肯定性的结论。因为这些犹太的百姓，他们不太敢那么确定就把耶稣说成是基督，因为把一个人说成是神，或者把一个寻常的先知说成是救主基督是大问题，他们不敢这么肯定。那他们这样讲话，他们在询问，他们在询问谁呢？询问宗教领袖。 询问那些神学家，询问那些圣经权威，询问那些法利赛人。这个是民众的反应。那法利赛人怎么说呢？这些神学家给出什么结论呢？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法利赛人、神学家、圣经权威所得出来的结论和百姓所感受到的截然相反。百姓感觉这个应当是基督，他们说是靠着鬼王。那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宗教领袖，因为他被私欲驱动，他会用宗教来操控迷惑这些的百姓。那这些人是落在一个非常可怕的罪的里面。如果这些法利赛人他是异教的，他给这个结论是正常，因为异教的不认识神嘛，他们拜的都是魔鬼，所以靠着一个更厉害的鬼赶出一个不太厉害的鬼是正常啊。我们中国这个西游记，那个大魔王去制服小魔王是吧？啊，甚至不要西游记，你在国内现在你有一个大贪官做后台就可以制服一个小贪官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法利赛人，他们不是异教的，他们熟悉圣经的，他们还讲圣经教导圣经的，他们不应该得出这个结论，不应该的。所以你读过约翰福音你就知道，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然后他来见耶稣，他跟耶稣说，我们法利赛人都知道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没有人能行。那尼哥底母和这群的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呢？尼哥底母他看见耶稣行神迹以后，他就开始寻找永生之道。那这些的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行神迹影响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抵挡耶稣，就拒绝那个永生之道。私欲对人的那种的诱惑是相当相当的可怕。我们如果里面怀着私欲，我们会在神的作为上，我们会混淆视听，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看清楚神的作为，我们不愿意承认神的作为，这是非常可怕的。那特别是这群法利赛人，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他们可能会弄权，他们可能会因为私欲的缘故去误导那些的百姓，这个情况会发生的。马太福音23:13，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当时的犹太会众是这样，现在所有的信徒你们可能也面对同样的挑战。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说这个啊，是教会就很好，去一个教会就不错，真的吗？有教会就是好的是吗？有人讲道就是好的是吗？真的吗？你到底听的是什么？那个传的到底是什么？你是真的被引到真理的里面还是没有？有一个你可以分辨的，那个真正做带领做教导的，他里面到底是不是被私欲驱动的人？如果在这个里面你看清楚了，那个做教导做带领的他里面是受私欲驱动的，我可以跟你说，你没有办法得着正确的带领，不管他是谁。那这个是对众人的影响。那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呢，耶稣所教导的那个对象所指向的重点还是那些法利赛人，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是我们这些做传道人做牧师的。如果他们做神，他心里面仍然还怀着私欲，他会落在弄权，会落在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威，不惜扭曲混乱神的真理。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特别是在我们个人的利益似乎受到挑战，你会遇到比较危险的那种的问题。在世俗的里面，通常是顺我所昌，逆我找亡，你顺着我就好，不顺着我就不行。在真理的里面，如果仍然有这种的心态，他一定会混乱真理，会落到亵渎圣灵的里面。大卫犯罪了，犯罪以后上帝惩治他，亚撒龙他的儿子追杀他，在逃亡的途中有个便雅悯人叫做示美的，他趁着大卫落难以后呢，就发泄，他就骂大卫，用石头向他扬土，用石头砍他。然后呢，大卫有个将军叫做亚比塞的，他说我过去立刻把他头砍掉，出了这口恶气。大卫说什么？大卫指指他，他说是上帝让他过来骂我的，因为我犯了罪，我的儿子都追杀我，不要去碰他，或许上帝见着我的苦情，怜悯我，让我能够脱离这个苦情。当我们作为信徒，或者在教会里面你做带领的，当我们个人的利益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那个反应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是从私欲来的，你走的方向一定会偏离真理的。胜过那个私欲，是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里面能够真正的跟随他，真正回应他的感动的非常重要的那一个点。所以求神帮助教会，也帮助我们所有的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也帮助每一位信徒，在上帝面前不要落在被私欲驱动的这个里面。诗篇139篇22到23节，大卫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在这段经文的当中看到法利赛人他们的反应所走的错的方向。然后耶稣呢，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耶稣开始回击法利赛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耶稣用一个非常基本的常识做切入点，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常识。你国家搞内乱吗？搞内战吗？一定会陷到混乱的里面，经济崩溃，土地荒凉，一定是。你一个城自己打吗？到最后自己争斗，会陷到混乱的里面啊！我大概2年前去过底特律啊，底特律的那个当趟就是死城一样，为什么呢？你不敢去，到那边可能会有人开枪，会杀你，不行的。但一家自相纷争也站立不住，你家庭整天吵架，基本上要散了。基本常识。然后耶稣说，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撒旦他们叫做鬼王，他自己不会打自己的，撒旦攻击自己，鬼王赶出鬼，没有道理的。那耶稣讲这句话呢，是按照犹太人的背景讲的，那这一点请大家了解啊。我刚才讲过，中国人的背景就是大魔王制服小魔王啊，这是中国人背景。对于犹太人来说，按照他们的背景，他知道的，他们知道撒旦是天使长，然后堕落以后带领1/3的天使堕落了，堕落以后呢，这些所有的天使是完全的邪恶，完全邪恶呢，他们面对的上帝是完全的圣洁，那如果他们是完全的邪恶，他一定会反对这个完全的圣洁，彼此相斥。然后这些撒旦，这个是撒旦的国，他们用罪辖制所有的罪人，在这个暂时世界的里面他掌管，透过罪，这个叫做黑暗势力他掌管啊。我在去希尔顿的时候，我跟他们在聊福音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撒旦的国叫做黑暗势力，有灵界的。我说你们看过指环王没有啊？他说看过啊。 指环王里面它有一个描述叫做黑暗势力，所有人心里面实际上都知道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啊，这个是你一看那个电影就觉得，哎，好像很受触动。那这个是邪恶的力量，外邦人可能不明白，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明白的，他知道这个邪恶的国度他是掌管所有世界的罪人，然后只有一个地方和整个世界不一样，是什么地方呢？是教会。教会是被神买赎出来，是脱离他们那个邪恶力量的，是神的选民，和世人完全不同。那他们在神的保护的下面，他们行在活在光的里面，不被黑暗的势力笼罩和控制。那只有这样。然后如果是这样，他还说撒旦过来会把撒旦赶出去，因为那个魔鬼来攻击活在光明中的神的选民，那这个是没可能的。犹太人有这个背景，他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个背景。那这些人信口开河，扭曲事实。那耶稣把这个翻过来以后，后面就再接着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他直接来反问他们，照着法利赛人的理论，你说我是靠着鬼王赶鬼吗？那个子弟原文是说属他们的人，那你们也赶鬼，你们是靠着谁呢？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他从来都说他是属神的，神给他力量，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他做的事情都是从神来的，赶鬼是神给他力量赶鬼。那耶稣反问他是自打嘴巴，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号称属灵的带领的宗教的权威，自己说自己是敬虔的，你们是双重标准。私欲这个罪会把人驱动走向双重标准，自相矛盾，会说一套做一套，会把攻击人的那个事情当作标准对别人，对自己毫无用处。圣经也叫做假冒为善的人。当一个人被私欲驱动，会落在自相矛盾双重标准的里面。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属神的人，行在光中的人，不应该是那样的。那行在双重标准里面的人，就落在提摩太书保罗说的那些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征境。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把人带到真理的里面。当一个人他开始心态是被私欲驱动，他就没有办法真正跟随圣灵的带领。如果他不能够跟随圣灵的带领，圣灵所教导的真理没有办法进到他生命的里面，圣灵带领他所操练的真理没有办法实现在生活的里面，他的生命无法改变。那这样的人，抵挡圣灵的，亵渎圣灵的，他们不可能会得救的，非常可怕的。但是在私欲驱动的那一刹那，人未必有敏感，人未必会意识到我那个私欲，那个小小的开头，我对我的小小的一点的保护，那个东西会扩大，会越陷越深，到一个地步会很难回头的。你要跟随神吗？你要敏感圣灵对你的带领，在对付私欲的上面，你要不能容那个私欲在你的里面逐渐的扩大，那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方向。它会逐渐的叠加，逐渐的叠加到一个地步，你想回头都很困难。就好像你撒了一个谎，然后人家来问你，你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这个谎，去叠加叠加叠加到一个地步，你想回到第一个谎言想纠正它都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上面已经叠了一大堆的谎言了，然后你想来纠正这一个，那怎么纠正？你走不回来了。 那私欲的罪对人的那种的诱惑，到一个地步会让人难以回头的，到一个地步人会越来越刚硬的，会越演越烈的，会不择手段，到最后会把自己摧垮的。你要逃离那个不得赦免的罪，是不要容这个私欲在里面，在你里面发动，在你里面驱动你，让神的灵在这里面驱动你，让神的灵带领你，你会逐渐走在光的里面。如果是被那个私欲驱动，会越走越黑暗。后面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来开始教导他们，如果我是靠着神的灵赶的，前面已经翻过来，是靠着撒旦，是靠着神的灵，百姓最早的那个起初的感动是对的，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很重要。赶鬼医治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那个天国的福音，是神的国，是那个永恒的救赎要临到。然后耶稣做这个教导的时候是对百姓的，百姓你要清醒的分辨，你要用心的去体察，不要被人误导。耶稣对那些的百姓说，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是神的国要救你们了，要看清楚。后面人怎能进入壮士家抢夺他的家具呢？耶稣再次用最基本的常识和他们说，你要抢人家家吗？要做抢贼吗？你连人家都打不过，一过去被人家就打翻了，你怎么抢呢？不可能。能够赶走撒旦的只有上帝的能力。那耶稣肯定好以后，后面那句话，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句话开始对法利赛人说了，耶稣告诉那些所有的法利赛人，指出他们的问题，你们说我是鬼王，不是不知道，是故意抵挡，是自我弃绝。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天上挪利加前书四章八节，所以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的情况，也是整个的救恩的时代从法利赛人到现在都会出现的挑战，私欲的问题。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是说谎之人的父。私欲驱动的一切的事情，扭曲事实，双重标准，诡诈，谎言，那这一切都会把人带离真理，带离圣灵的带领，都会落在撒旦陷阱的里面。后面，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耶稣会总结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是可以得赦免，一个是总不得赦免。人一切亵渎的话，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上帝赦免的全能全然的恩典覆盖任何的罪，任何亵渎的话都可以的，因为人本来是罪人，人本来是犯罪的，难免会说话亵渎神，可以的。那这个是从一般的层面来讲，对一般的罪啊，我传过福音经常被人家回应的时候有很多亵渎的话，那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个我传福音，人家说上帝太残忍，就是杀人屠城，左杀一个右杀一个不好。有人说这个人受苦是上帝跟撒旦斗法，把人当作工具，但人白白受苦，你们听过没有？还有人跟我说信耶稣啊，受骗上当被洗脑，不要去信。更厉害的一个人跟我说，你跟我传福音，他说我看你就像街上卖假药的，你跟那卖假药的差不多。 那这些的话会听到是正常，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说的时候都可以得赦免。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连续，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上帝绝对赦免的，保罗他自己也曾经亵渎神，赦免他，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那这个例外的产生，是当神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当圣灵感动我们，那那个时候我们仍然让自己的私欲在这里面主宰我们，我们会掉在那个可怕的里面。那两个方向，一个圣灵他是看不见的，如果是耶稣你可以看见他，你可以轻看他，好像耶稣家乡的人说，这不是玛利亚的约瑟的儿子吗？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有什么稀奇呢？我可以轻看他。但圣灵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他是自隐的神。当人亵渎圣灵的时候，一定不是眼睛看错，是心里面出了问题，是心里面那个恶念的发动，这个是危险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感动我们，他让我们恢复了那个良心的功能。那这个功能的里面，他让我们能够正常的思考，我们不应该有错误的判断，不应该落到亵渎圣灵的里面。那如果，那就是故意抵挡。圣经不接受信了主以后故意亵渎圣灵，说我不知道，是我不小心犯罪了，是我软弱的时候造成的，不接受，不管他是谁。那这个点，圣灵的工作的这个点，是所有的信徒你要知道的。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做的工作，已经恢复了你的良知，你有已经靠着圣灵可以有正确的判断，你不会像世人一样那个里面，那个是不应该的。大家如果还记得扫罗王立他做王的时候，神赐给他一个新的心，是圣灵在他里面了。然后呢，扫罗可以很正常的思维，在和非利士打仗之前，他招人打仗，有一些的匪徒就说，这个人是谁，干嘛要跟他。扫罗不理他们，带人去打仗，结果胜了。胜了以后，有一群跟随扫罗人就说，那些人曾经骂过你的，轻看你的，我们把他杀了吧。那扫罗说什么？上帝已经借着我的手得胜了，不要去杀人。扫罗做得非常的好的，思路非常的清楚，他的决定非常合神的心意，因为那里面有神的灵与他同在，那是对的。但是后来扫罗私欲发作，他看那个王位比神重要，他讨好百姓超过对神的顺服，结果上帝就收回他的灵，邪灵进去，扫罗就陷在混乱的里面。他会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那个交鬼的妇人说，扫罗王他是伴着另外一个人去，他说，我们扫罗王说了不可以交鬼的，交鬼的要全部杀掉的，那你怎么来过来还找我来这个去交鬼呢？扫罗说，没关系，我保证你不死，你给我交鬼，找撒母耳来。当神的灵离开，他亵渎神，神的灵离开以后，他整个人会陷入一种的混乱，到一个地步是无法挽回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非常谨慎的很认真的和大家讲这个事情，你里面有圣灵，对你非常的宝贵，这个圣灵是你得救的确据，这个圣灵是重生你的灵，这个圣灵是开启你真理，这个圣灵会改变你的生命，这个圣灵一定会把你带到永生的里面，这个是绝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对圣灵有顺从，如果我们的私欲让我们抵挡圣灵，甚至到一个地步违背圣灵，甚至亵渎圣灵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局面。耶稣为什么说是永不得赦免？那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见过这样的人的， 无法挽回，因为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不是人可以挽回的。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样是彼此相敌，使你们做所能愿所愿意做的。顺从圣灵，胜过那个私欲，才能够真正在圣灵的工作的里面被他，才能够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面能够真正的得胜。加拉太书六章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收到他栽种在我们生命里面要结出果子的那个永生。但如果我们顺从情欲，收到的是败坏的。所以这个是叫逃离永不得赦免的罪的很重要的一个点，不能够落在违背圣灵、亵渎圣灵的里面。要警戒自己的私欲，如果来到教会还是为了发财，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到教会做服事、做牧师还是为了出名、为了得个人的好处，那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方向。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保罗教导提摩太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那一个清洁的心，不被私欲驱动，单单顺从圣灵的心，可以帮助我们逃离那个不被赦免的罪。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这个时代很大的挑战，上个世纪更加的厉害。在上个世纪的灵恩的那个运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前所未有的亵渎圣灵的事情到处发生在所谓的教会的里面。美国的搞灵恩的一个灵恩派大师叫做 Benny Hinn 的，他搞灵恩特会、搞医治特会，可以出名、可以敛财，所谓的医治人很多是造假的。后来有经过调查， Benny Hinn 很多的医治是造假的，事先做好的戏。然后有很多的牧师就开始责备他，说 Benny Hinn 你所做的事情不合圣经、不合真理，不是从圣灵来的。那 Benny Hinn 他怎么办呢？他就在一次特会的里面，他就说，我要用圣灵机关枪对那些所有攻击我的人进行扫射，很难回头的。圣灵这样启示我，圣灵告诉我这个，圣灵跟我说那个，圣灵让我这样做，圣灵启示我你要一定要这样，这是圣灵告诉我的。那这一些的 blasphemy 对圣灵的亵渎，都会把人带到那个不被赦免的罪的里面，是相当可怕的一种的方向。耶稣后面讲，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说话干犯人子不认识他眼睛看，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主耶稣再次强调这个严重的后果，再次告诉所有的听到福音在他面前得着救恩的人要警醒，要警醒。我在我们教会是第一次讲到这篇道哈，亵渎圣灵这篇道第一次讲，不要落在永不得赦免的罪的里面。希望这篇道大家能够记在心的里面。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那里面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上帝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上帝绝对允许我们犯罪，不会不允许的。那我们犯罪以后呢，他用圣灵感动，他会开启我们，然后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走在光明的里面。上帝一直执行的。但是那个故意，这个是得救以后圣灵在里面，那个故意，那个被私欲驱动的故意，会让我们落在很可怕的光景的里面。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是何等的重呢？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对人的心的那种的单纯的要求，是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至于跌倒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在提摩太前书，保罗特别讲，我们要存着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胜过私欲诱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逃离那个不被赦免的罪。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蔽处使我得智慧。内里诚实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审查我们自己，我做传道人也要求神来光照我，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内里诚实的人，我到底有没有为了维护我这个教会的权威，维护我的利益，我那个受私欲驱动，我保护我自己，我违背真理，我到底有没有这样？那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如果有一天我在教会里有私心，我做事情开始自保，我一定会偏离真理的，我一定没办法真正讲神的真理，我一定会走向败坏的。我很清楚地跟大家讲，在这个点上没有人可以说他可以担保他自己站得住，他若是在这点上守不住，他一定会走偏的。警戒私心，警戒私欲，彼此带到，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西畔教会是一个清清洁洁的教会。在西畔教会里边，那个私欲的罪是真正的被胜过，在西畔教会的里面，圣灵的工作可以自由的运行，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的信徒是真正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走那个光明的清洁的道路，那个生命会真正被塑造出来，成为那个基督的美善的生命的样式。这个是我们能够真正远离逃离那个不得赦免的罪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光照我们，省察我们，真的好像诗篇上所说，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说我们本来是罪人，是因为得你的光照，得你的带领，我们可以行在光明的里面。求主的灵带领我们持续的走光明的道路，让我们不要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重新走到黑暗的里面。也求主你怜悯我们，也怜悯众教会所有的在你面前服侍你的，特别在教会里面做带领做牧师的，怜悯他们，让他们不要陷在私欲的驱动的当中，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用清洁的心来服侍你，好叫教会能够在你的里面真正的得到牧养，从众弟兄姊妹能够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